我在黑板上啊画一个圣所的简单的一个图案。这个圣所的建筑很简单，前面一间和后边一间，它的面积啊是相差一倍。这个是四方的一间，这个是长方的，正好是它两个那么大。这一间就叫做圣所，这一间叫至圣所。至圣所有上帝的法柜，也叫做约柜，里面有十条诫命的法板。前面这一个方块啊是祭坛，这个是洗濯盆啊，这个翻祭坛是铜的，包铜的一个木头坛。这个祭牲啊，杀的牛或者羊是在祭坛那里杀的，它的主要大部分的血是流在祭坛底下，有一个沟的啊，这沟流到外面去。然后那个祭司呢，把这个血带入这个圣所。这是每日献的这个叫做赎罪祭和赎欠祭这两种祭，记在利未记四章、五章和六章。这个呢，今天我们不去啊详细研究了。这个第四章提到误犯的罪，误犯罪就是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是犯罪，后来才晓得，这个叫误犯的罪。我们有没有误犯的罪啊？有，就是我们过去信主之前，我们有的是拜偶像的，是吧？我们以为拜偶像烧香的时候，我们是积功德了，是做好事了。但是读了十条诫命就说不可跪拜偶像，哦，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犯罪啊，这是一个啊，就叫做误犯的罪。尽管你过去不知道，但是你还得献一个祭，一个赎罪祭。这赎罪祭预表耶稣，说明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为了赎掉你那个误犯的罪。你虽然不知道，但你那个行动还是犯罪。还有一个最普通的，就是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条诫命我们过去都犯过，是吧？后来一读他的诫命，哎呦，我过去一直在犯嘛。对呀，那么现在你知道了，你就悔改啊，认罪啊，这个也是误犯的罪。这个献的是赎罪祭。至于说偷爬拿骗啊，这个甚至拾到别人的东西不还给他，或者抢他们的东西，这个呢是人的一种贪心，是吧？是我们知道是错事，我们犯的时候良心蹦蹦跳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犯了，这个不叫误犯，这叫什么？就是肉体的软弱，我们没有胜过，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犯的罪啊。这个罪啊，我们觉悟以后悔改之后，我们要偿还我们所啊贪的这个东西或者钱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利息啊，还要献一只羊作为什么赎欠祭啊，罪欠啊分明的。一个叫赎罪祭，一个赎欠祭，这些祭的血啊，那么有的啊，这个大祭司和会众如果犯这样的罪呢，是献牛的。这个牛的这个血啊，是带到这个圣所里，就朝着这个幔子啊弹七次的啊，这道幔子。那么一般的官员和老百姓犯的罪所献的这个赎罪祭和赎欠祭呢，他的血不带进圣所里，而是由祭司吃的。吃这个祭的意思就是要祭司担当他的罪，所以祭司在圣洁的地方吃这个 赎罪祭呢，这个罪啊就也是进入了圣所，污秽了圣所。我们刚才不是读了吗？就说这圣所在他们污秽之中啊，所以必须要洁净啊。那么这个地上的圣所，根据希伯来书八章告诉我们呢，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像，现在叫做模型。地上有个模型，这个模型到现在已经毁掉了，没有了，所以呢只有天上的真圣所存在。有很多人提出这么一个说法，不相信啊天上的圣所需要洁净。他怎么说呢？哎，他说天上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哪有污秽的呢？啊，所以他不相信啊天上的圣所需要洁净。这样的人呢，没有读过圣经啊，至少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他是这么说的：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天上的东西需要去洁净，表明天上的圣所被污秽了。被什么污秽啊？被圣徒的罪污秽了。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弹在圣所里的时候，就污秽了圣所。不是这个血污秽，而是这个血是一个所谓载体，载是运载的载，运载，运载就叫做载载体啊，把我们的罪啊运载到圣所里去，这个圣所就污秽了。所以呢，到时候要进行洁净圣所的工作啊。这个洁净圣所的工作呢，就是赎罪日的工作，也就是审判的工作，也就是清理生命册的工作。如果发现你的名字是可以保留的，那么你的罪要从这个记录册上给它涂抹，名字保留，罪恶涂抹。如果认为你没有悔改，你信主以后你又犯罪了，甚至你抛弃信仰了，好，那么你的罪还在，你的名字就涂抹，是这么回事。我们过去也说过啊，这些礼节啊，都同我们人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经验呢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也讲过所谓两次赎罪和两次审判的工作。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一个仆人头一次给他清算账目的时候，发现他欠了一千万银子，那么那个国王啊就要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掉偿还，可是他央求这个国王，国王就免了他的债。回来他出去遇见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啊，不能放过他，掐住他喉咙说你一定要还我，你不还我，我把你下在监里。结果真是这么对待他。后来别人呢就回报这个国王了，国王就把他叫来说你这个恶奴才啊，我免了你那么大的一笔债，你不应该以同样的恩慈待你的同伴吗？现在我就把你过去免掉的债再追回来，还要办理。所以这是第二次审判，看见吧，第一次过关了，第二次失败。所以你看这个圣所分两间，说明啊一个基督徒头一次悔改，他的罪交给主，主的血把他的罪记录在圣所，没有涂抹。到了1844年清理生命册的时候，就决定你这个罪是否涂抹，还是再追回来，再要跟你算。所以你看啊， 这个圣所跟我们的属灵经验有密切关系。我们宣布啊，就是在这个第一位天使的这个运动中，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向全世界宣布，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给人讲清楚。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天上在清理生命册，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过关，所以这个信息关系到每一个人永久的命运。你看这个严肃不严肃？是的。还有啊，那个刻苦己心啊，这四个字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个安息日会的生活标准是那么严格，你们要想到吧，因为这个是赎罪大日，这个是我们应该刻苦己心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圣经好像浓酒不要喝，但是好像一般的酒也有喝的吗？是啊，是有喝酒的，是吧，就说不可以醉酒，但要喝酒嘛，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啊。这个姐妹啊，她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是怎么样，你说对不对？她说的对啊。可是啊，我们这个运动啊，为什么不喝酒的呢？啊，因为第一，我们是处于审判大日，处于赎罪大日，我们要刻苦己心。而且预言之灵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徒啊，我们的预表是谁啊？是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说呀，他在主面前呢将要伟大，上帝要把他看得很伟大。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淡酒浓酒都不喝。所以我们呢，这个高标准呢，不是根据一般的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而是根据施洗约翰那种严格要求，因为我们是处于赎罪大日，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啊。他穿的什么衣服你们想想看啊，很简朴的衣服。所以呢，我们也提倡我们的男男女女啊，要简朴，我们的衣着我们不敢时髦，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在赎罪大日，我们是要刻苦己心呐。我们现在啊要研究一个问题啊，这个有一个牧师啊，有一次他还是很有学问的，是吧，博士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安息日会讲这个圣所的道理讲得很透啊，我看看希伯来书好像没有这一套嘛，没有什么先进圣所，后来至圣所，后来什么1844年这个，没有这个。希伯来书里头好像耶稣啊一升天就到至圣所去了。哎，这个他就是讲这一类的话啊，表明他不接受我刚才说的这一些真理，他企图推翻整个这一套真理。你把它推翻，你就推翻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你把这圣所道理给它消灭啊，那我们就解散好了，我们没工作，没有工作，没有信息了。那么现在呢，我来答复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啊，他有很多人听他讲道啊，他说呀，这个查案审判这个道理啊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叫人太紧张了啊， 一直担心自己不能过关啊，就怕自己挤不过去，这个门缝开得太小了啊。哎，我们这个福音这个门应该开得大大的啊，所有的来都来啊，白白得救啊，白白称义啊，不好吗？因信称义啊，口渴的都来喝呀，等等。是呀，你这一套正是与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刻苦己心呢相反。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的对不对啊？我请大家看这个但以理书八章第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这个明说这个2300日是封闭啊，而且这个12章啊第四节也是说是封闭到什么时候？到末时啊，12章4节啊，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就是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好，我们先呢抓住这一节经文啊，再请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9章，他这里从1节一直讲到4节，是形容了这个圣所里头第一层和第二层啊。到了第5节，请看9章第5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几个字啊，我们过去读起来以为是他偶然的这么一句话，可有可无的一句话，其实我相信啊，这个是圣灵叫他说的，说讲到这里啊，保罗啊，你就不要再讲得太详细了，我们巴不得他能够一一细说。哎呀，保罗你为什么不一一细说？我们就要多明白一点。他说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为什么不能？圣灵不让我说。为什么？我们再请看第八节，这里就提到圣灵了。圣灵这里用词指明啊，按照原文这个用字是没有的啊，圣灵指明词是这么几个字啊，这个用字你可以划掉，它是圣灵指明下面的话词啊，这个词啊，你看一个用词呢，这个词变成上面的话了是吧，用这个表明，其实原文呢是圣灵指明词，词是下面的话，这个是很重要一句话，第8节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仍存就是生效的时候啊，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封闭，注意吧，这就是封闭啊，进入至圣所的路还关着的，耶稣不能进去，就有耶稣能进去啊，这个时候还不能进去。第9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现今是一段时间，就是他写希伯来书的时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啊，你看啊，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段一个现今的一个表号表样啊，那么这个一直到第10节最后一句话啊，这个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就一直读到第10节最后一句话，是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啊。这个头一层帐幕的礼节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什么是振兴的时候？这个字啊，振兴啊，在新约圣经就在这里用了一次，别的地方找不到，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振兴的时候就是赎罪大日，就是洁净圣所的时候， 就是审判的时候。你看对不对啊？啊，你看这个礼节一直举行到7月10日，耶稣就进至圣所了。这赎罪日啊，就是7月10日，7月10日是赎罪日，是洁净圣所的日子，对吧？所以这话一点不错。这一个头一层帐幕代表这一段时间，就是从耶稣被杀，在祭坛被杀，一直到1844年振兴的时候啊。所以这里说现在啊还是第一层帐幕生效的时候，所以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你们不要去啊挖空心思啊去探讨什么时候进入至圣所，不能告诉你，我不能一一细说，我再多说了，那么代理书那个封条给拆掉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公元不到100年了，公元大概67年写的希伯来书，还有1800年了才能到振兴的时候。所以你看这里正好是遥相呼应啊。但以8章26节说你要封闭这个2300日，因为还有许多的日子。到希伯来书就说这么一句话，圣灵指明此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还生效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你们不要去探讨。好，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啊。有人呢就在这里呢就还挑刺说，你看这个希伯来书自相矛盾啊，到第10章第19节，请看10章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什么意思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么明明说已经连我们都能进入至圣所了，你怎么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呢？这不是矛盾了吗？同一个希伯来书怎么自相矛盾呢？所以有人呢就拿这个和希伯来书6章19、20节来啊反对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6章19、20节啊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幔他说就是第二道幔子啊，这里有两道幔子。好了，这个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请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里提到啊，这个被杀的羔羊啊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从创世以来被杀，这是一节经文。还有一节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2章，在这里耶稣就提到啊复活的事啊，22章32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在坟墓里的时候讲的，他们是死人，三个死人，但是上帝把他们看成活人。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超越一切时间的，在上帝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将来要复活，而且永远活下去。上帝活到什么时候，这三个 人也要活到什么时候。所以上帝是超越一切时间的啊。现在呢，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圣所里一切的礼节有它在耶稣的一生中啊，有它的历史的过程，也有它永恒的效果。我再说一遍啊，有它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有它永恒的效果。怎么叫历史过程？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有他的年月日啊，年就是公元31年，月四月，日26日啊，有他的年月日。可是他的宝血的效果是永恒的。亚当夏娃一犯罪，耶稣的宝血就为他们赎罪。尽管他的宝血过了4000年才流出来。所以时间在上帝不成问题。亚当夏娃也可以说是预知上帝的恩典，预知耶稣的宝血。照样祭坛那里发生的事可以超越时间，至圣所也是啊。亚当夏娃也是靠耶稣的恩典坦然进入至圣所，亚当夏娃就可以进入至圣所，跟着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要等到1844年10月22日才从圣所揭开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都有他的年月日，但是他这两件事，他的牺牲和他的赎罪，都是有永恒的效果。好，我一再重复这 一句话，我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已经掌握了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有效的。我们低头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这是他在祭坛那里被杀的羔羊，